林牧师，你刚才提到巴特有说holy other 这个的观念。
OK， 巴特说神是全然他者 ，holy other。
Van Til 好像也有类似的观念，但是跟他不一样。
范泰尔有没有类似的上帝是全然隐藏的观念？
所以他的观念是
但是是跟巴特有没有不一样
？Incomprehensible God，
对，
就是从加尔文的。
范泰尔也跟着加尔文说神是 incomprehensible 不可知。
呀，在那个 analysis of Van Til frame 里面，Clark 他就指出说，God's knowledge is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然后 Van Til 是说是qualitative difference。所以
让我重复一下，有一位20世纪跟 Fanter 同时的改革中的，也是预设派的护教家，不过呢，他是很相信逻辑的，他有克拉克 Gordon Clark， 他说呢，神的知识跟人的知识是量的不同，不是值的不同，就是神知道东西多过我们。Fanter 说不是的，神的知识的值跟我们人不一样。
所以范泰尔之后说，神的知识跟我们的知识是量与值的不同，所以结果很难免会让我们落到一个的光景，就是神的知识与我们的知识是截然不一样的，是没有一致性的。
假如我们说神的知识跟我们的知识是值的不同的话，那是不是很容易沦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的那种知识呢？是它就变成全然他者了，就不能清楚的真的认识神了。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跟神的知识不一样，神的知识跟我们知识也不一样。
我们会不会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跟神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先刚才我交代过，神具体的启示，所以我们画了这两个图，一个是两个大圆，一个大圆圈，小圆圈，中间有一横的线，那个表示神是全然不可知的。我们人不可能好像神认识神这样来认识神。再来一次啊，人不可能好像神认识自己这样子人来认识神。我们到了天堂啊，也是诧异、赞美他、俯伏敬拜。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能跟神对他自己认识一样的，不可能的。这第一个，但是第二个图是，但是神的确在历史跟宇宙具体的自我启示了。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人对神的认识是真的，有限吗？当然有限，会有扭曲吗？当然会有，但是是真的，是清楚的，而且是神对他自己认识的副本。或者是形象副本，也就是说，神对他自己的认识，他永恒里的他对自己的认识，跟我们重生得救要重生得救的人哈，不是一般世上的人哈，重生得救的人对神的认识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相似的，这个叫做 analogical knowledge， 类比的知识，请翻到第四部分了，第四部分51页。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类比的，类比这两个字 ，analogy 就是神的形象的意思。OK， 就神的形，请你写一个 note 啊，类比就是神的形象的形容词。范泰尔说，神造人的时候，我用英文先说一次，神造人的时候要怎么样思想呢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God。那 after 这个字啊，就跟着神来思想神的思想，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效法神，没有错。而且我们思想神，跟神思想他自己是有关系的，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但是 ，we are 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God， 就是以一个被造的神的形象的地位来思想神，有相似，有连续，也有断层。没有断层的话，最后就是泛神论。没有连续的话，最后就是这个存在主义，就是巴特那种的启示论。再来一次哈，假如没有第二图，只有这个，没有这两条线，没有启示，而只有神跟人不同的话，最后就是存在主义，神是不可知的，只有神的不可知，没有启示嘛。 所以神就全然他者，你就要找另外一个方法跨越理性，做信心的跳跃等等，去让神来来电咯。但是你假如只有这个，只有神向人启示，而没有说明神是全然他者的话，那很容易就把人的理性当作神的启示。老子跟圣经是一样的，心理学跟圣经是一样的，一切真理都是真理，或者根本就把神的启示扭曲了，这个就是自由派的神学。范泰尔呢很有技巧，把这两个都画出来。他每天上课，有的时候画这个，有的时候画那个，总之两个圈就是了。再说，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要人按照自己的本位来思想神，按照神的吩咐如何思想来思想神。按照神的吩咐，按照自己的本位，就是神造人是神的形象，说明是形象是副本，就不是神自己。但是神造人按照神的形象，神的吩咐，身为神的形象来思考神，来思考那个他的姿势是比我们直的不同，而不光是亮的多而已。这个神奥秘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重生跟光照，不然的话非基督徒也可以把神想的完备叫系统神学吗？就是不可能嘛，那叫宗教研究，很重要，但是那个不是教会里面的宣讲，教会里面的教导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你说但是又有不同啊，是咯，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圣经的权威， 主耶稣的主权下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讨论辩论，但是大前提是神一方面是绝对有权威的，一方面他具体的在历史上有启示。这两点不能同时坚持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福音派的范围以外，或者正统的基督教的范围以外。好，还有谁要问问题吗？来这个麦。
牧师在延续刚才那个问题，像如果我们说圣经的启示is an analogical truth, the revelation given is an analogical truth.
圣经的启示是不是 analogical truth? 不是。圣经的启示是从上而来的，是启示。是从那一位不可知，就是不可透知的神而来，但是可知的知识。是从上而下的。Analogical truth, 类比的真理的意思乃是人想出来的。今天福音派的众多系统神学家就把圣经当作是人写的一本书来对待。完了。所以假如有人说圣经是 analogical truth, 是人的类比的真理的话，他就没有正视圣灵的默示。就是因为是圣灵默示的，所以圣经的所宣讲的绝对不是类比的，但是圣经本身有类比，那个类比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定义，那个是指已经解经，圣经不矛盾的意思，那个是旧约跟新约不同的经文之间的类比，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类比的知识，刚才讲人的思想是神的类比知识，那个是指神而人之间的类比，不是旧约跟新约的类比。
林牧师，但是如果圣经中里面还是有 quantitative 跟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圣经里面是不是形容神的知识跟我们有量的不同，也有质的不同呢？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说，我们可以说The Bible is a revelation given by God, but it's analogical. There's still a gap between...
我懂了。所以是不是要说圣经还是神所赐的类比的启示？首先第一件事情，神既然是全知的，这个问题对神不是难题，只不过是对我们是难题而已。我再说一次，既然神的知识跟我们是量跟质都不一样，那神怎么可能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之后呢，又不仅仅是启示了一些类比的知识呢，就是人的层面的知识呢？所以我刚才说了又说，今天再说，是那位神具体的启示了。具体的在历史启示那一位是三一真神，就是在时空以外的，简单的说启示是个神迹是神那一位，除非他启示 不然人不可能认识的神，他具体的启示，哪一位在做启示？是神。神有没有用人的语言跟文化背景？有，神自己挑选预定好的，对神一点都不稀奇。加尔文说，在旧教要义卷一，大概第二段，大概14到20段，我忘记哪里，他说神迁就人，所以呢，神用人的语言，就好像一个奶妈跟那个婴孩啊喃喃自语 babble 用奶妈的话语来向人讲话。说神有用，当然有用，希伯来文、亚兰文跟希腊文有用这些语言，加上一些文化的形式，比方说盟约啊、献祭啊、十字架这个死刑啊等等啊，有很多的羔羊啊等等用这些的形式，但是呢都有神超越，神在文化中跟语言中，神也超越，因为人的语言是神借给人用的。人之所以会用语言思想讲话，是因为神是一个思想的神，讲话的神。这个叫类比。怎么叫做类比的思维？就是我们思想跟讲话的能力本身就是神给的。起初太初不是有语言，太初有神，神是讲话的神。当然神不是跟我们想象的用希伯来文希腊文讲话的但是神也可以这样做。最好的例子是约翰福音第17章，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向三位一体第一位讲话，用什么话讲？大概是亚兰文，然后约翰呢用希腊文写下来，是吗？神也甘愿迁就，用人的语言，不论是亚兰文，就是耶稣当时用的母语，或者是希腊文，神都甘愿自己跟自己用人的语言讲话，何况他迁就用人的语言来向人讲话。但是讲了之后，圣经宣称他自己不仅仅是人写的书，是神讲的话。那这方面的证据太多了，经文啊，各位自己去读圣经论一些保守的书籍呢，圣经列出来的多得不得了。神就是那么的大能的，这一位绝对没有错误的神，用人的有限的语言跟文化这些的融体，这些载体来自我启示。那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类比的，没有错，不论改革宗的或哪一宗哪一派的神学本身是类比的，没有错，圣经不是。你说你又没有原来的抄本，讲什么圣经无误？那范泰尔这样说，假如不是假如我们那是相信圣经的抄本是找不到了，原来那个抄本，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是神给我们的绝对的在历史中的启示。就好像什么呢？虽然那个原本不在啊，就好像我们开一部拖拉机3公尺这么高，10尺这么高，轮子呢1公尺半这么大啊，4-5英尺这么宽这么高的一个大轮子，那些拖拉机，你这个3公尺的拖拉机在1公尺、2公尺的水里面走没有问题的，这些拖拉机就是给你在泥浆里面走的嘛，因为它下面有这个河的那个底嘛，一个3公尺的拖拉机在2公尺的水里面走是可以的。那这个叫做圣经的原本找不到，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自我见证，无误绝对的。假如你说圣经的原本找不到，所以呢你谈它干嘛？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我现在手上的只有一本有错的圣经，这个是威敏斯特2008年被炒鱿鱼的 Peter N 所说的、okay? 也就是今天众多神学院的老师所说的，你不要跟我讲原本，它根本不存在嘛，那谈了什么用？假如你说圣经的原本找不到，所以不要谈圣经无误的话，就好像你开一部3公尺的拖拉机在一个没有底的海洋，没有岸的海洋里面开，一下就沉下去了，你根本没有一个底本的。我们是有底本的，不过底本在上帝那里可能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上帝也不要我们去找，找到可能我们会把它当偶像敬拜，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知识论呢、你对上帝的权威真的是相信到这么深吗？还是说我手上只有一本有错误的圣经，这个不是60年前福音派不论哪一派福音派所信的。好，还有哪一位同学问问题？来，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刚才老师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两次讲到，说神是为他自己而启示他自己，神，而且神爱他自己的荣耀胜过爱你我和属灵的朋友。
对对对。
那我就想这样给我一个反应，说神是不是一位很自私的神？
嗯。
第二，那神他是为他自己而启示自己，那对我们人类，
我好像没有说神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不过我有说神为他自己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不过你这样说也没有问题，神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没有，这句话没有错，不过好像没有说过，我说的是他的计划，不过没有问题。你的问题还是成立的。第一，神是否自私？第二，
那神，那我们今天他所创造的人类是为了什么？第三，就刚才你也提到说，就是神为了迁就人才用语言，人的语言，
是是是，
让人写出圣经。那我就不明白那个神的爱怎么来表达。
嗯，首先我们当代对神的爱来自的观念来自好莱坞心理学跟存在主义，而不是来自圣经。好莱坞的爱的定义就是烂爱烂交。所以神是爱吗？神是爱嘛，你知道吗？神爱世人啊，他不读下去，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才是神的爱。你不能说神爱世人，砰，断了。神的爱有条件的，神的爱是专爱。丈夫对妻子的爱，你整本圣经讲丈夫对妻子的爱吗？不是滥交的爱。我们当然是在讲救赎的爱，不是在讲神把日光照在好人歹人，那个是普遍的恩慈。那你真的要讲神的爱的话，不是滥交，是专爱。我讲得很不恭敬，用这个例子呢刺激你们去想一想，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嘛，是专爱的，没有别的女朋友男朋友的啦。好，第一。第二，神是自私吗？我们对自私的定义，这句话背后就是把自私的定义交给人来定。你看神爱他自己比爱我们多嘛，他就自私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宇宙里面有一个自私的定义，或者不自私的定义是高过圣经高过神的，然后神呢现在不能够通过这个审判台呢，就不及格了。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上面。那我们一般不会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随便说，是咯，神自私咯，神武断咯，神不，或者等等啊。自私呢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罪性表达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自我中心。神第一从来没有犯过罪，第二神也不是人，是神。所以神以他自己为中心是完全对的，正直的，公义的。我们受了世俗的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中心的心理学跟教会宣讲太深了，所以以为神以他自己为中心就是自私，这个就表示我们多么自私。我们以为神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圣经哪里有这样讲的？你说哦，圣经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 OK， 没有错，神的爱是专爱，没有错，神 很爱我们，我没有说神不爱我们，神是很爱很爱他的教会的。这个烂摊子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地上的这个烂摊子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是那么爱我们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爱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宇宙以神为中心，以赞美他荣耀他为中心是完全对的。好了，我们的福音朋友就说，那你们基督徒呢，好的都归神，坏的都归我们。我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基督徒就是相信好的归上帝，坏的归我们嘛，还有什么好说的？连基督徒都不相信这点的，我们做什么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万有都是出于他，透过他，接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从圣经时期到宗教改革都是这样信的。曾几何时，教会里面充满着一大堆的瞎说啊，神以我们为中心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爱自己咯。你看神这么爱我，所以我也要爱自己。爱自己是异教的说法，我这句话不是很轻率讲的，你去好好读一些异教，就是教鬼的心理学家讲的著作里面都是在讲爱你，爱你自己。 OK， 虽然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学跟家庭辅导中心都在讲这个，不等于说那是真理。好，神自私这个讲了，神爱还有一点的哦，对，那我们人类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荣耀神， 那你说就是匍匐敬拜就这么简单了、啊、这么乏味，那个是因为我们对世上的事情的兴趣太浓，对永恒、对天堂、对敬拜神的兴趣太淡，就表示我们是多么的肤浅扭曲圣经。你去读历代的主灵伟人，特别是清教徒，他们就是多多讲神，少少讲自己的，这个才叫做正统的敬虔。多多讲自己啊，就是呵护，是不是？这个你那个你抱着 baby 来戳他的背，那叫什么？那这怎么念？口跟和可呵护呀。我们过分的呵护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等于把圣经倒过来来念。以人为中心的教会生活跟宣讲是与圣经完全180度相反的。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爱弟兄姐妹哦，你怎么爱？用真理，凭爱心说真理，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你知道吗？你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含泪讲的。耶稣跑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章第一件事为耶路撒冷哭，然后才赶走那些买卖的人，还要每天在殿中教训他们呢、啊。他要上十字架还要这么忙，每天还要来开课吗？要，因为他还是爱这个地上烂摊子叫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的，爱弟兄姐妹最好的表现是为他祷告。怎么为他祷告？让神的真理活现在他生命中，然后向他讲真理。只是呵护而不讲真理的叫自私跟懒惰。什么叫自私？就是你不要把神做他生命的主。什么叫懒惰？你不把真理告诉他。好，不同意的不要紧的，还继续问哈。啊，跟你说过了哈，每人发 coupon， 请各位去回家慢慢想，三个月到三年，没有问题的，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啊，一起吃饭、打球都可以啊，不我会打球就是。好，或者可以用纸张写的交给我好吗？也可以的，匿名度高一点。
你们是Frame 有指出说 ，Van Til 说。Human beings are obligated to presuppose God.
对不起，我没听到。富兰姆说，范泰尔说什么？
Human beings are obligated to presuppose God in all their thinking.
啊，人每一个人呐、啊，都有这个义务、这个责任呐、啊，在每一件事情上，先相信神，先预设神，先把神当作每一件事情的前提。
我对这个的这个的字句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懂得要用怎样的例子来证实这样的一个的命题。
在每一件事情上 presuppose God， 把神当作命题。好，我举个例好了，我用夫妇吵架，你要给他辅导啊，或者说那个太太来跟你打电话，一般电话到你那里来，一般是晚上11点半之后，早上日出之前啊。你假如不挂电话的，一讲就40分钟。你差一句话，然后他再讲一个小时半，是吗？大概是这样子的。好啊，你们没有这个经验吗？我有经验才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嘛。好，很痛苦很痛苦，哎呀我很痛苦。 OK， 那你说了很痛苦啊，丈夫很糟糕，是吧？哎，你说你丈夫很糟糕啊。那什么叫做在每一件事情上以上帝做我们的心中坚持呢？一个充满着痛苦的生癌症、孩子害病、老公要打他又跟他离婚的人呢、啊，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帮助他呢？你的目的不是让他的痛苦减轻，广东话说帮他舒服一轮，好葛让他舒服一轮一阵子，不是的，搞错了。这是弗莱伊特的辅导 的这个目标 equilibrium 心理平衡，不是的。辅导的目标是要这位在痛苦中的这位姐妹顺服神的话语，结出圣灵的果子，做基督的真门徒。啊，他很痛苦很惨啊，是没有错，我们都惨，每个人都在世界上你们有患难的，不过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世界啊。他是很惨，但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来帮助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你有盼望的，神不会离弃你。假如有个假如的啊，假如你不论你的感受如何，用神的方法面对你的离婚跟受害跟生病跟病痛，无论感受如何吧，你有盼望的，我为你流泪，为你祷告，陪你啊，你姊妹陪他住个三天五天啊， 老公打他吗？乱摔家事吗？你把他的儿女都接过来咯。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盼望在于用神的方法面对你今天的一切的一切。那这个叫做 presuppose God， 把神当作前提。因为我们的大前提是帮助他做一个基督的门徒，而不是减轻他的痛苦啊。同样的，婚姻辅导的目的不是夫妇沟通技巧进步啊。最后手拉手去打网球去了啊，孩子们呢都在草地上啊，野餐呢都摊在出来，有几部脚踏车，你都看到那些照片，对不对？这个不是目的，这个是西方现代婚姻的手段，婚姻辅导的手段，目的是要做基督的门徒。那你只要不以神为一切的目的的话，整个婚姻辅导就搞错了，整个一切的危机辅导都搞错了。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美满的婚姻在自私自利的在不荣耀神，我是指基督徒的婚姻，当然也有很多不荣耀神的不美好的婚姻，没有错。但是大家沟通的很好，大家都会戳对方的背嘛。今天辅导就教你称赞对方，对不对？我没有说称赞错啊，乃是你沟通好了，里面的价值观没有改的话，还是在敬拜偶像。你帮助那个痛苦的人，痛苦减轻了，他没有用圣经的原则，你只不过是做了一次的 babysitter， 你做了一次的护士，陪着他走一段路，不是坏事。我们应该爱邻居，我们是应该陪人走一段路的。但是那个不叫做以神为大前提的帮助一些痛苦的人，没有错。你帮助痛苦的人呢、啊，要流泪、流汗、流血，不是流血，吐血，因为人基本上是不愿意改变的啊，只有圣灵改变他们。你要吐血、流泪、流汗，还有付钱收他们来过夜几天等等啊，做到你啊，讲到又没有时间准备，什么都没有时间做了，对不对？好了，神啊，他好了，他终于他走了。另外一个个案又来了，又是11点半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世界上充满这种人，但你要以神为大前提。好，我只是用一些实际的生活来做例子。你要问吗？欢迎去后面问。
你们是对不起啊，因为我问的问题不清楚啊，因为那个、
这个 frame 了，你要问 frame 的问题是吧？
不是，因为刚才那个的句子是frame 说范泰尔的副教学有两个基本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有义务要在他们的思考当中预设有神。
好，人在他的思考中都有义务要预设有神。哦，有神是。
他的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非信徒一定会阻挡这样的义务。
一般非基督徒一定会阻挡这种的义务，讨厌这种的义务。
在他们的思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一定会拒绝让这种的思考以神做大前提的思考在他们生命中发芽长大。是的。
所以林牧师，我的问题就是要怎样的用什么例子可以呈现说所有的人类，就是包括信徒与非信徒，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中的思考当中都必须 obligated to presuppose God in all their thinking。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吧，怎么样的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
我们先讲基督徒好了啊，当然非基督徒也不例外。怎么样啊？在日常生活中以神做我们的大前提，很简单的十诫律法。神把律法颁布给全人类，包括给基督徒。那我们不要走律法主义，也不要走无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不是讲十诫就是律法主义，错了。把十诫以外的准则定在人的身上，那叫律法主义。无律法主义是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啦，在恩典之下，不要理律法了，那叫无律法主义。以神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就是从十诫开始，好好去读加尔文或者小药理问答怎么解释十诫，或者是主导文，这个叫做以神做我们的大前提。因为神的确把这个他的道德的标准从创造，特别从摩西时期就已经给我们，所以要把它活出来的话，就读十诫，就读主导文和好的对十诫的解释和主导文的解释，小药理问的就有了，或者是浸信会也有浸信会的版本的信仰告白跟药理问答。最后一个问题，请来，这次的最后一个。
我不是向这个护教学挑战啊，因为我现在觉得，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些问题，就是要传福音。那今天到神学来学习装备， 但是我们听到了，就是包括我自己听到了很多的这种 argue 的东西，就是包括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里面的很多的学说争。可是当我们争的时候，外面的那佛教了什么东西兴盛起来，尤其在中国大陆，那么数字是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argue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耗费呢？当然我觉得就是有真理方面要知道，
我们要传福音，佛教等等在不断的上升人数，我们在神学界里面又不断的辩论，那是不是耗费精力耗费资源？好，你继续。还没有讲。
是因为现实中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那么来了以后呢，但是我就觉得当我越学神学的时候，我又觉得很 complex， 很多复杂的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哈，就是作为神学生，那以后就是神装备出来的工具，到会场去，怎么去面对这些？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我在一个学校里面，大学里面，他很多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些非信徒的人，怎么样去讲？人一说说你们基督教就你们打得最厉害，你赶快做点善事吧。OK， 就这一点，谢谢。
好，但是呢，我们又面对福音朋友，看到我们在打仗，在辩论啊，我们又要向他们传福音。首先，我不同意我们最重要是传福音，我不同意这一点。我们最重要的是敬拜神，认识他，然后呢，很自然把福音传出去。我完全不接受教会存在第一个目的是传福音，是宣教，我完全不接受。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第一个目标是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又是敬拜又是宣教，没有敬拜没有，前面还有一大段的哈，彼得前书第二章五到十节，当你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就被建造成为灵宫献祭。中间还有一大段讲匠人被弃掉的石头就却成为神的房角石等等，也就是说世人弃绝基督是理所当然的，是预期的，但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是神自己专属的子民，为了要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教会是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叫他在万王之上，万王之上做王，万主之上做主，万民之上，神赐给他一个名，然后呢把这个万王之王赐给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这个烂摊子是那充满万有者特别充满的，那无所不在的神特别同在的地方。神是那么 的看待教会的，要不要传福音？当然要。我的意思是说，教会有什么道可以传出去？我也不同意说，我们都知道道是什么了，现在是怎么传？我完全不同意，这个是非常不成熟的神学。对不起哈，我们所信的道，假如不是好好，我是指我们传道人，神学毕业生，我们所传的道理，假如不是好好的建立在对圣经66卷的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主题，包括神是谁，什么是爱、公义、圣洁、救赎、赎罪啊，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以为都懂了啊。其实我们比过去200年最好的一些解释的差很远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推荐一个工具书，一本工具书，有电子版，所以你很容易拿回去什么地方啊？圣经新词典，圣经新词典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中文版的。电子版是由启创，启示的启，创世的创，启创 Omega 出版的电子版 CD-ROM， 你去读一读这个圣经新词典里面讲知识、智慧、信心、顺服、约、预定、挽回祭、献祭、神、耶稣基督、圣经、教会，最基本的一些的名词，你就知道我们离开应当知道的有多远。而且这个是最基本的圣经新词典，你要我重复那个清单，我可以把它写在白板上。好，所以我不同意我们最重要是传福音。今天我们在传，我是指一般的福音派，常常呢在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息，结果生出很多畸形的孩子来。然后呢我们又在很多事情上传福音在让步，结果呢人进来了。觉知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好，我现在给你分析一下，一个人觉知呢， 有大概六种的可能性。第一种，基督徒很讨厌的，你知道吗？你不觉知他不会停口的啊，所以你就乖乖的觉知吧，二十分钟之后他就会走了。那是第一种，真的发生了嘛，对不对啊？第二，我是共产党员啊，党秘书，无神论的教授。今天我听懂了，我从今以后不再做无神论者，很好，很重要，不再做无神论者很重要，那个不叫信耶稣。第三，哎呦，你们祷告很灵光诶，我的女儿生病，你们的姐妹都为我的女儿祷告，现在她好了，祷告灵光，我要受洗了。这个不叫信耶稣，叫相信祷告有效，很好，那个不叫信耶稣，他没有悔改嘛。第三，哎呀，我很孤单，我又浪费了上帝给我19年的光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女同学总是折磨我要去团契，我去了，现在不孤单了，这个不叫信耶稣。从孤单到不孤单不叫信耶稣，叫做你不孤单，你享受基督徒的团契。这是第三是吧？第四啊，再来一个。上面那几个的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就是解决我问题一个的圣诞老人的象征。好，再来一个。好了，现在我们讲真的啊，他真的是认罪悔改，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神。很好，那个第五的吧，还是第六了？第五了，第六。他上个礼拜已经做过了，不过现在在众人面前或在你面前做个表示，很好的事情啊。所以至少有四五种的觉知呢，跟圣经要求的是差很远的。所以假如我们没有把福音讲清楚究竟是什么，那我不是说不要搞野餐，跟他们去打球钓鱼，跟他们做朋友，要，为什么要？因为与真理的宣讲之同时，一个非基督徒需要认识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欢钓鱼打球的，喜欢 shopping 的，各种各样的。以后他不会觉得哦，做基督徒就像你这个样子，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继续请他喝下一杯的咖啡，要制造各种的机会认识非基督徒。所以我们不护教学只不过是几十门的神学课程的一门而已啊。那你假如我要我讲传福音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从零开始过教会，从零开始开拓教会。Okay? 我在车站发传单发福音单张，效果零，但是继续做，而且买很贵的福音单张，不是一般的小小的大大张的。OK， 讲如何胜过忧虑啊、忧郁啊等等的，他们都扔掉地下，我再捡回来再发。1980年，纽约市啊，后来呢，有人信主了。我们就发觉哦，是这样子的，我们搞野餐也好，咖啡屋就是有真的好东西吃的，不是骗骗人的几片 potato chip， 不是的，有 cream puff， 有虾饺烧买一大堆东西，有珠光的小桌子，有人陪跟你吃饭，有适应生，有菜单的 OK， 那然后有一点点的唱歌跟牧师讲五分钟完了，刚好下礼拜我们排好有一个野餐烧烤 barbecue两个，我们做的多做哦，我知道了。那位姊妹跟那位姊妹，他一定会带20个新人来的，因为他们跟外面的人呢没有隔绝，他们那些人际网络没有断啊，我们有老油条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都还有的，才信主嘛，一大堆。好，所以有人搞适应生，有人做虾饺烧麦，有人做这个，有人呢就带人来啊，团队的，每年都有人信主，都有人受洗，我们一次布道会都没有开过。从来不开布道会，每年有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一方面我们传讲真理，好，还有我神让我认识一批不是华人的啊，西班牙文化后裔的，充满着破碎的家族，我每个礼拜三花时间他们身上，然后想，哎呀，牧师我要自杀了，那你就跑去帮助他咯，你想到的问题我都处理过。他们有没有来我教会？有，待了一年多就走了，但是我没有后悔在他们身上投资了我最好的爱心、眼泪，还有3个汽车的电池在他们的社区中被偷掉的，一点没有后悔。那是我自己不好，没有把前面锁好，当时的车要用锁链的才行的啊，一开那个电池就拿走了。我在这边耕耘，在这些的西班牙后裔的人耕耘，有没有成果？你可以说没有，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但是神在另外四方八面送人来我们的小小的教会啊，传福音吗？是，我们每个星期天主日崇拜念 威敏斯的像告白或者小药理问答，我们就教教义。 OK， 我还记得我当时才29岁30岁，有一次我讲交友恋爱的主的讲道是这样讲的， 1ABCD 2ABCD 3ABCD， 我的道都有 2ABCD 的，讲恋爱啊， OK， 讲如何恋爱 啊所以他们呢都当时都说 boring 乏味，3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当时所打的根基，现在有比较了，品味出来的他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不要忘记要把你的血汗投资在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时传讲真理，不折不扣的传讲真理。教会要成熟，你为神的话为主耶稣火热烧着了，有人来看你烧的，英文是 If you're on fire for the Lord, somebody will come and watch you burn。 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那个信息没有搞清楚，然后用各种各样人的方法，比基本操纵人的需要感，或者是操纵人的感情，然后弄得热烘烘的很热闹，结果呢生出一大堆畸形的小孩出来、yeah. and handicapped deformed children。 然后呢再过几年查经班里面，诶，这个人又不相信耶稣同生女生了，那个人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我不是讲那些争辩性的那些什么妇女案例，那些不是、哦、神三位一体他不信的，为什么？你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教导他最基本的，而且要好好的教导信主前后。我比方说你用认识神这本书，磐石之上这类的书啊，叫初信的甚至福音性的查经就差不多了，你把最深的神学向非信徒慕道有教就对了。我们教会把信徒越教越笨，所以你要用最好的成熟的正统的信仰的神学做福音性查经受洗的初信班就对了，之后好好的跟他拼命跟他赶上他们的思维，一起来读神的话。唐崇荣牧师说，他很多年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总是跟教会程度最高的 20% 讲道的，下面的 80% 怎么办？20%听完之后把 80% 扯上来。你永远跟下面的 80% 讲道，教会长不大，永远是幼稚园。教会里面有东西，有道，也要有爱。我那个每天叫我们悔改那个牧师啊，他家里面有5个女儿，常常有醉酒的吸毒的来康复的，5个女儿啊，一个儿子都没有的，多么大胆啊。两夫妇那些嬉皮士就来信主，在他们的地毯上吐吸毒嘛啊，5个女儿的父亲啊，爱和真理一起。好，我们超时了，我们祷告结束。感谢天父给我们有一个半天的学习，求主用真理，用你的恩典来每天的不断的来改变我们，来光照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你放我们在一个充满着破碎跟需要的时代。我们相信圣灵你自己来高牧我们，光照教导我们，装备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跟日后的侍奉都不断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你自己知道我们所需要是什么。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